好，根据大家的思考和领受啊，你觉得赎罪记和赎愆记啊，这两个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分享，它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啊？跟前面的这种记忆有些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也可以把它打在那个留言板上啊。好，有耳机兄贴出这个赎罪记跟赎愆记有些区别。我对这个是的啊，我要问的是，你没有把赎罪记和赎愆记，它作为一个，它与前面的那些所献的记忆有什么样的特征？就它本身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所前面的没有提，前面的这些献祭的过，前面的三种记忆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是它所特有？第一个特点，我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五种祭分两组，前面三个啊，燔祭、素祭、平安祭是一组，赎罪祭和赎愆祭是一组。第一个区别是，燔祭、素祭、平安祭是甘心乐意的祭，所以前面都会讲到，这要献为耶和华做馨香的供物。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强制性的献祭，是耶和华的命令，好吗？这个是第一个区别啊，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呢，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所赎的罪啊，都是指误犯的罪啊，都是指误犯的罪。若有人犯罪啊，在第赎罪记一开始啊，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情上误犯了一件啊，误犯的罪都是误犯的罪。只是呢，赎愆记呢，它是重在强调这些所犯的罪呢，可能需要做经济上的补偿。好，那么在赎罪记的这个条例当中呢，它是分得非常细的啊，它分了四类人是吧？四类人，第一呢是祭司自己犯罪，第二呢是以色列全会众集体犯罪。第三呢是官长犯罪，第四呢才是个人犯罪。啊，他分了四种人啊，祭司、以色列全会众、官长和个人。而在这个四类人犯罪当中呢，现在你们集中一点啊，你们把注意力先看到4章第1节到。就哦，就你先看到整个四章，它把它分成了四类人，对不对？它有第一个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以色列全会13节开始是以色列全会众犯罪，22节开始是官长犯罪，27节开始是民中若有人犯罪啊。好，那么这个四种情况下，他们所犯罪献的赎罪祭牲是不一样的。祭司和全会众犯罪献公牛啊，公牛犊；官长献公山羊； 一般的人是母山羊或母绵羊羔，也可以献斑鸠、雏鸽，甚至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他所献的祭物，他也是不一样的。好，等一下，这些呢都还不是特别重要的，或者之前都已经讲过了，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给这个四种情况下去献赎罪祭的时候，为祭司和以色列全会众献赎罪祭和为官长和个人献赎罪祭，把它分成这两组，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个比较重要的点。好，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啊，看着啊，就是如果是受膏的祭司犯罪，或者是以色列全会众犯罪，这个祭牲的血，就是这个公牛的血，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词四个字，叫做带到会幕，要把它带到会幕里面去的啊。13节、4章16节。都需要带到会幕里面去，用指头蘸着血，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在后面的两种献祭，官长和个人呢，都是这个血呢是抹在燔祭坛的四周上的血是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的啊。这是第一个区别。还有第二个区别有没有看到？第二个区别呢，是前两种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牲被宰杀之后，都要在4章11节和4章21节，这些公牛特别是4章11节讲得很详细，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腹、粪，就是全公牛，就全部。都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用火烧在柴台上，全部烧掉。而在后面为官长所犯了误犯的罪，或者民中有人行了误犯的罪，这时候献祭的时候都是没有的。好，那么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你翻到第六章。翻到第六章，还有一段讲到赎罪祭的条例的时候，他说到在2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斩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这是指什么？这是指后两种情况，就是为官长。和个人所献的赎罪祭牲是宰在燔祭坛那里的，而这个赎罪祭牲献完祭之后，它是祭司是可以吃的，它是分给祭司来吃的，祭司是可以吃的。但是往下看啊，三十节啊，这个中间就跳过了，30节第六章30节，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而且焚烧在营外。这个是一点非常特别的一点。 属灵含义呢？啊，这个稍微讲一讲啊，这个的属灵含义，寄生的血，寄生是担当罪的，对吧？寄生是担当罪，寄生的血要弹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这个对着幔子是指在至圣所的幔子前面，就是进到圣所，会幕有至圣所，圣所外院，啊，它是指要进到圣所，但是。不是进到至圣所，只有到每年一次的赎罪日，祭司大祭司才是进到至圣所献祭，而在这时候呢，是进到圣所，而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他要把这个血定期带进去弹7次，当然这是一种完全的数字，这个是就两种情况，是大祭司犯罪和以色列全会众犯罪。为什么后面官长的犯罪和个人的犯罪就不需要呢？这里面很明显有一个区别，就是犯罪的群体是不同的。祭司，受高的祭司犯罪就意味着什么？受高的祭司犯罪其实就意味着，因为祭司就是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百姓，所以前两种情况就是意味着这个公牛是要承担。以色列全会众的罪，我再讲一遍，这个很重要。其实是前两种情况，就是代表这个公牛要被宰杀的公牛，它是要承担以色列上帝百姓全体的罪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献祭呢，就要进到会幕里面去。特别到在赎罪日的时候，等到以后讲到十六章啊，利未记16章和最利未记的核心章节，赎罪日的时候也是大祭司，也是要为整个以色列全体来献祭的，那更加要进到至圣所，直接到要被把这个血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就是一直到至圣所，当然就带到耶和华面前。带到耶和华面前是指要将这个祭牲宰杀在耶和华的面前。好，这里面有两个，第一是这个祭牲代替全体的罪，全体以色列百姓的罪。第二，这个祭牲是要被宰杀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血要弹在那个前面7次。第三。这个祭牲被宰杀之后，要牵到营外，全然烧掉，而且也不能吃啊，不能够吃的啊，这个肉都不能吃，全部是这里是4章11节讲得很清楚，所有的肉啊，头腿啊，脏腑都要烧掉。好，这样的赎罪祭，只有这样的赎罪祭啊，在赎罪祭条例当中，它分得比较细，但是只有这样的赎罪祭。才是主耶稣所献上的赎罪祭。我再讲一遍啊，只有这样的赎，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的赎罪祭，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上的赎罪祭。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所有父所赐给他的羊的群体，所有的，他的范围，他所赎买的范围是父所赐给他所有的百姓。啊，他也是在耶和华面前直接被弃绝的，他就是那只公牛犊所献上的赎罪祭的公牛犊，然后要被牵到营外，在耶路撒冷城外被弃绝。啊，是这个层面上的赎罪祭啊，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祭，他要被牵到城外的。啊，希伯来书13章12节，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好，关于赎罪祭，这个是你们要了解的核心。啊，这个是你们要了解的核心啊。那么这一点的核心呢，马上在后面，我应该是这个主日我们会讲祭司啊，那么祭司的工作从。那个祭司的案例，从第8章、第9章一直到第10章，拿达亚比户献反火犯罪之后，摩西就会责备 亚伦为什么不吃这个赎罪祭的祭牲？啊，为什么不吃？亚伦为什么要吃？啊，这就是跟这里有关联的。好，这个等到主的时候再讲。所以这是关于赎罪祭，你们要去了解的核心的要点啊。那么关于赎愆祭呢？啊，赎愆祭呢，就是它是献的公绵羊或者是羊羔啊，它是为了误犯的罪，这个污秽呢要得洁净，是要有罚金的啊，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就是20%啊。好，这是赎罪祭跟赎愆祭你们要掌握的要点，然后再回过来，在刚才古伯弟兄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啊，你们发现古伯弟兄是从第四章一直读到第五章的结束啊，第五章的结束，第四章讲的是赎罪祭，然后第五章的后面14节开始就开始讲赎愆祭，后面就讲到赎愆祭啊。但是在第五章，在这两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的中间有一段经文，是第五章的1到4节，看一下啊，看到第五章的1到4节，是在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两种祭的介绍的中间有个核心经文，1到4节，他讲了什么？我倒点水啊，你们看一下，他讲的什么？好，第五章1到4节，他讲了四种情况，看到吗？第一种情况，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第二，若有人摸了不洁的物。第三，若有人摸了不洁的人，就沾染了别人的污秽。第四，嘴里冒失发誓，这就是冒冒失失的说要行善或者要行恶。好，很明显，第一件事情跟第四件事情是相对应的。等一下，这个很重要啊，你们因为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条理比较复杂，所以很多人看了就一团乱麻，所以我要把你们稍微这个里面的重点稍微梳理一下。赎罪祭的重点已经梳理了啊，已经刚才跟你们讲过了。赎罪祭的要点在哪里？赎愆祭的要点在哪里？现在要跟你们讲的5章1到4节是在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条理中间的部分，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放这四件事情？而且这个四种情况，它是一一对应的。第一种情况跟第四种情况是相对应的，对应的是什么？第一种情况是见到有人，听见有人发誓，但是不做见证，要被治罪。第四件情况是冒失发誓，就随随便便的发誓，要被治罪。这两件事情是相对应的。这里的发誓都是指在耶和华面前，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哪怕嘴巴上所发，对人所发的任何誓言，都是在上帝面前，因为他们已经是属神的百姓了。我再讲一遍啊。你们还记得主日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活在世界和法老的面前。立位记就是要将他们从活在世界和法老的面前的这样一种生活观、世界观，改成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耶和华的面前，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活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他们既然已经从埃及出来，已经成为属神的子民，那就意味着他们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耶和华面前做，耶和华就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听到吗？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哪怕他们没有指着耶和华发誓，他们所说的做对人做出来的一切的承诺，都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发誓，因为耶和华就是见证人，住在他们中间。 清楚吗？所以他们是不能够，什么叫做冒失发誓？什么意思？就是嘴巴上随便一讲，我要做什么恶，我要行什么恶，我要行什么善。他这个意思是你嘴巴上讲的，无论你是要做的错的事情，还是正确的事情，但是你是冒冒失失的讲，冒冒失失讲就是你根本不在乎，你不会认真去兑现。好，这样的就要治罪。而第一种情况呢，是说你听见别人发誓，然后你不出来做见证。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出来当众说，哦，某某人现在说他要做什么，做什么，我做见证人，你却不愿意出来做这个人的见证人，你都要担罪。你们看得懂意思吗？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以色列百姓他们作为上帝的百姓。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耶和华的同在当中生活的，与神同在当中生活的。他们前面只就说主啊，你要我摩西为以色列百姓，在他们那个拜了金牛犊之后，摩西向耶和华只就说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若不与我们同在，你还把我们带出来干嘛呢？那同在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同在意味着他们所有的生活。全要在耶和华的命令和吩咐典章当中去行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超出来。你随便你说什么，你的嘴巴里面随便说什么话，你对人说什么话，无论是或行恶或行善，耶和华都是知道的，而且你都是要去做的，就是耶和华都是知道的。如果做的是错事，就是要承担责任。如果你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件事情吩咐的我都要去行，那你就要去行。你对人所说的任何话都是这个第一件事情和第四件事情，就是对应着什么呢？直接对应实践当中，就是不能做假见证的，因为你所说所做的都是在耶和华面前说，在耶和华面前做。我再讲一遍，以色列百姓从立位记开始，他们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什么全新的阶段？他们作为一个以色列百姓的整个会众，活在耶和华面前。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我主日讲的范式转换。很多的基督徒他信主很多年，他根本没有活在上帝面前。就是什么叫活在上帝面前？就是他每一天的生活。所有的选择，所有的心思意念，耶和华都是不仅是知道，而是你这个不是像中国传统的那种异教呀，这个天上有个神明什么在这个离地支持，这什么我要什么叫什么来着？中国老话叫什么来着？离地3尺有神灵啊什么的，我说话都要摸着良心啊，好像是这种。到在以色列现在这个时候，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是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他们已经有这样的神对他们有这样的要求。现在的基督徒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你们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更是不叫活在耶和华面前，而是连于元首基督。你把这两句话写下来。旧约叫做活在耶和华面前，与神同在；到了新约就叫连于元首基督，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你以为是更大的恩典吗？这是更大的责任。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四件事情是相对应的，第二件事情和第三件事情又是相对应的。第二件叫做摸了不洁的物，第三件叫做摸了不洁的人。什么意思？什么叫摸了不洁的物啊？什么叫摸了不洁的物？你不要以为这个不洁的物就是指死掉的兽、死掉的畜类、死掉的虫。那我现在也没有摸。什么叫不洁的物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不洁净的东西？什么叫不洁净？当然就是洁净和不洁净都是指道德层面上的。从上帝的命令当中来的。我们现在的环境在改变，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大会摸到死人的，死人也不一定就是不洁净的， 在我们现在的应用当中，什么叫做不洁的物、不洁的人啊？包括在那个，就等到利未记后面讲到食物的条例的时候，我都会讲的，因为这是在当时的那个处境当中的。但是这个不洁净的条例到了基督徒那里，到底什么是不洁净的东西？什么叫做别人的窝了？别人的污秽？我之前一再跟你们讲，我之前讲到金钱观呐、工作观的，不是跟你们说吗？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事情，为什么是不能做的？有很多的东西是不能碰的，因为你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为什么？因为你是耶和华的百姓。你是基督的百姓，你已经连于元首基督了。所以在旧约的这个语境当中，五节的一到四节，你知道这个一到四节一写完，你知道就意味着什么吗？你们知道这个四件事情，这个四种情况一举完例，你知道是在讲什么吗？是在回到前面赎罪记，前面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情上误犯了一戒。就意味着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在这四种情况是非常容易误犯一戒的，懂没有？就是他很容易摸了不洁的东西，很容易摸了别人的污秽，很容易在这个行为上、嘴唇上，要么不做别人诚实的见证人，要么自己在耶和华面前做虚妄的见证。这四种情况一举完，这就意味着赎罪祭，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不要以色列人们讲啊、哦，我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奸淫，我没有误犯，这个四种情况一举完，它实际上是把前面的我刚才讲的中间的一到四就是不可做假见证，而中间的洁净，因为它后面还会再讲到洁净的条例，这个四种情况一举完，实际上以色列的百姓就是神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就是赎罪祭是你要常常献的，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是很难去避免在你的生活当中误犯各样的罪。换句话说，你们还记得我主日时候讲什么？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带到西乃山下，领受耶和华的律法。上帝赐给他们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天天犯罪的罪人。律法不是来帮助你称义的，而是要进到献祭的生活，是那个蒙耶和华所悦纳的祭物，才能帮助你称义，才能解决罪的问题。你不是靠律法去解决罪的问题，以色列百姓是不可能躲避这样的一种犯罪的情况的，包括所以为什么利未记后面要讲不断的洁净啊，讲到圣洁，怎么不可，但为什么要举那么多，就是要不断告诉听，就是人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以为、哦、我现在领受耶和华的律法了，我只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就蒙好生喜悦，不是的，律法是让你知罪的，不是解决罪的，解决罪的是什么？是蒙神悦纳的祭物，所以他们要献祭。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好，这是赎罪祭和赎愆祭，你们要了解的重点。好，现在最后做一个总结，时间关系啊，今天这样，今天的灵修会比较长，现在7:16，我待会儿等到个，我这个灵修结束，大概我再做5分钟总结，我会把这5个祭做一个属灵上的总结，总结完了之后呢，我要做一个专题的一个分享，大概十几二十分钟。等一下，而且待会专题的分享，你们可能需要我请一个同工把这个音频要把它剪下来了。好，现在我把前这个5个祭来做一个总结。好，现在你们不用看圣经啊，你们能不能经过这几次的灵修，头脑当中这个5个祭呢？从翻记开始，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它的要点。翻记要流血的，甘心乐意的祭，罪要归在祭神的身上。而这个祭身要被全然烧掉，全然摆上，献给耶和华。到素祭，就是你要全然的跟从他。 全然的奉献，到平安祭，不仅罪得赦免，全然的信靠他，吃他的肉。平安祭是要吃的，是叫大家一起吃的，是个开放性的爱宴，无论你有没有献祭，大家都可以一起吃，因为有的人是没有钱的。平安祭是不献鸽子和那个，只能献牛羊的。好，然后再到两个今天讲的赎罪祭和赎愆祭。祭司犯罪，以色列全会众犯罪，这个罪要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全然烧掉，然后再到赎愆祭，有些经济上的补偿1/5，20%，你是要来偿还的。而这些罪，我刚才讲了，祭司也好，官长也好，以色列百姓个人也好，律法就是要让你治罪的。好，这五种祭的属灵上的含义。主人上的含义，我刚才一讲，你们应该就马上就可以知道主人上的含义是什么。每一种祭都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最终的燔祭、最终的赎罪祭、最终的平安祭、最终的赎罪祭和赎愆祭，看到吗？非常清楚。第一，主耶稣就是那个燔祭，是要被全然承担我们的罪，被杀死在祭坛上的。主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他是顺服到死的。主耶稣就是那个平安祭，被献上，我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然后主耶稣就是那个赎罪祭，今天讲过，是要带到至圣所上帝的面前的。他死了之后，至圣所的幔子裂开。至圣所的幔子裂开，我们都可以进去，如同大祭司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赎愆祭，他偿还了我们的债。在赎愆祭当中的那个1/5经济的补偿，这是指什么？这是用金钱来表示罪的结果。你说你今天举个例子，你今天偷了人家一个东西，你说我把它赔了就好了。但是你偷了人家东西，可能你还伤害了人家的情感，你伤害了人家的感情，对吧？你不仅是赔一个金钱，只是对别人的这种伤害这个罪的结果的一个补偿，一部分的显现，这就叫什么罪债？赎愆祭是来解决罪债的，且赎罪祭是来解决这个罪本身的。赎愆祭的重点是要解决这个罪的欠的债，我们欠了谁的债？欠了上帝的。所以，耶稣基督是要解决我们的罪，解决我们这个罪人，并且替我们偿还罪债。所以，立位记当中的这个五种祭，在当时的时代当中是要这样来区分的。但是，到了新约，所有的这五种祭都指向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现在当然不需要，耶稣基督不需要来分这样五种祭，他来献，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事就这样成。当他一次将自己献上，他所要赎买的，他的百姓啊，凡耶和华所赐给他的，他的百姓的罪都得赦免，并且是与神完全的和好，至圣所的幔子要裂开。第二，他要完全偿还我们所欠的罪债，是吗？第三，他要完全的将他的肉和血赐给我们吃。当他的肉和血赐给我们吃了之后，我们就得平安。好，所以这五种祭物都指向耶稣基督。好，既然这五种祭都指向耶稣基督，好，现在你们明白了吗？罗马书12章1节所说的，保罗说，我借着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要将自己献上为活祭。好，这个祭是指什么？现在明白了吗？这个祭是指什么？这个祭就是耶稣基督所，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所献上自己为祭的那个祭。这个祭就包含这个五种祭的属灵含义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要将自己全然的献上。所以燔祭就是我们要全然的献上，要就是燔祭意味着我们是全然败坏罪人。知道吗？ 所以这个寄生要被完全烧掉，是因为这个寄生，当你按手在这个寄生身上，你的罪已经把这个寄生全然污秽了。第二，我们要像一粒麦子一样效法主，完全的奉献给主。第三，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平安的道路当中，每天信靠他去行，明白吗？包括赎罪祭。和赎愆祭都意味着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仍然会犯错，我们现在的生活仍然每天有可能会犯罪，每天有可能会犯罪，就要跟神说：第一悔改，第二承担罪的结果。第一悔改，第二你仍然需要承担这个罪的结果。神仍然是要借着这各样的事情来让他的百姓更加圣洁。所以现在你们明白吗？为什么立位记是摩西五经的核心，而立位记基本上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因为立位记是将新约当中最核心的内容在旧约当中的承接。整个新约当中最核心的，我们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变魔术吗？不是。耶稣的死里复活，首先他是将自己献上为祭，然后复活，让我们连于他，效法他。好，我们花了点时间啊，不是因为我尽量的把一些重点跟你们拿出来，我。也不想让你们纠于这些细节当中，但是把这个五个祭的属灵的含义跟它与新约的联系，这是重点，要把它把握住。这里应该没啊，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回应吗？因为我这个主日会讲祭司啊，所以现在讲完了1到7章是所献上，然后呢8到10章是讲谁来献啊，谁来献的问题。承担罪的结果是什么？罪，每个罪都有结果。你不是说向神一悔改之后，这个罪，这个结果就马上消失了。好，那个叫什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卫，是不是？他有没有承担结果？他有没有向神悔改？好，那个这个先。到这里了，这是今天的灵修。我下面要讲一个专题啊，讲个专题呢，到时候把它切下来之后，安妮在不在？我要安妮在吗？OK，对，到时候安妮，你帮我还是一样把这个音频，我待会讲的那个专题的音频，把它截下来，放在光言加料里面，跟上次一样啊。对，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专题啊，这个专题是什么呢？是我最近，特别是因为最近好几件事情，有人向我咨询啊，有人有些疑问呐、啊，有人跟我一些分享一些他跟其他基督徒的交通的情况啊，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些东西汇总在一起，我统一在这里再跟你们。我尽可能清楚地表达清楚我的观点，然后也帮你们把思路再梳理一下。 这个专题的题目可以叫做什么呢？我到时候再跟古博弟兄讲啊，我会拟一个总的一个题目。第一啊，好，下面我来。